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俄罗斯海军一艘最重要的军舰在黑海沉没，这个是对俄军的重大打击，而这一日刚刚好是乌克兰蛇岛纪念邮票的发行日。俄国官媒塔斯社报道说，莫斯科号巡洋舰因为弹药爆炸导致船体受损，失去稳定性，在暴风雨的海面上沉没。而乌军作战指挥部当日说，莫斯科号是被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之后开始下沉。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这样对俄罗斯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莫斯科不得不承认其旗舰严重受损，他们不得不在两个故事当中作出选择，一种讲法是他们不称职，另一种讲法是他们遭到了攻击，对他们来讲，这两种结果都不是特别好的结果。俄国国防部说，舰上510人已经全部疏散，但是乌军顾问指出，可能有几百人丧生。另外有讲法指出，舰上500多人仅有50人确认获救。据传，普京半夜得知消息之后，前所未见地震怒。有分析人士表示，无论莫斯科号发生了什么，它的损失都将会严重打击俄罗斯海军的核心力量和民族自豪感。退休美国海军上尉、美国太平洋指挥联合情报中心营运总监舒斯特尔说，这样会对俄罗斯的士气和海军的声誉造成更严重的打击。多间传媒报道，14号刚刚好是乌克兰蛇岛纪念邮票的发行日。邮票图片是一位乌克兰士兵面对海面上的军舰竖起中指。乌克兰邮政在声明当中表示，没有任何一张邮票可以比这一张图片更加让人感受到坚持保卫自己国家的精神。这样的巧合让乌克兰民众都很振奋，很多民众都排队购买，泽连斯基亦都在社交平台发出推文，分享这一款邮票的发行，表示蛇岛一役的口号已经成为乌克兰捍卫家园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象征。15号，欧洲官员告诉法新社，欧盟正在想办法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实施石油和天然气禁运，但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普京不满制裁，表示欧洲国家无法立即放弃俄罗斯天然气，俄国将会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欧盟上个礼拜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这一类出口是俄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该制裁要等到8月中才生效，俄罗斯将会因此一年损失大约80亿欧元的出口收入。一名参与讨论停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相关事务的欧盟官员透露，欧盟正在考虑选项。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先前已经公开表态支持制裁俄国石油，不过如果要采取针对石油的措施，就要先撤销现行合约，找到替代来源，同埋防范规避制裁。这一件事无法在一夕之间完成，至少要花几个月时间。普京14号警告，欧洲找不到俄国天然气的合理替代源，即使是对俄不友好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承认无法在没有俄国能源供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包括天然气。俄罗斯需要加速基础设施扩大运输网络，包括铁路和港口等，在未来几年内将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从西方转移到新的地区，除了南部和东部之外，亦都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14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不会入侵台湾。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就表示，现在是欧盟帮助被中共欺凌的台湾的时候了。当日，沙利文出席经济俱乐部早餐会时指出，中国正在密切了解乌克兰局势以吸取教训。然而，乌克兰情况同台湾不同，美国同台湾关系奠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过去几个礼拜同欧洲在内的盟友及合作伙伴密切商谈，讨论到入侵这一种事可能发生在欧洲，亦都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发出明确信息， 就是任何形式的入侵在任何地区都不可接受，美国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这样的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此外，13号捷克外长李帕夫斯基对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台湾是捷克的重要投资者，创造很多工作机会，捷克计划强化双边的经贸关系，例如半导体研发。台湾是全球相关领域的先驱，全球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其中包括台湾，强调现在是欧盟尽可能帮助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的时候。时评人蓝爵认为，好像捷克、立陶宛等这些国家，他们曾经在前苏联的淫威之下生活过很多年，所以他们对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威胁可以说是感同身受。该报道提到，随着亲中亲俄的捷克总统齐曼今年底落台，外交人士预期捷克可能扭转齐曼反美反欧盟的路线，并跟进立陶宛将其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由于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出兵之前声明强调友好无止境，近来欧盟对中共的态度转为强硬，日前欧盟领导人更加警告中共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而捷克今年7月将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导欧盟下半年的议程，到时北京是否援助俄国将会是欧盟关注的焦点。这样美欧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够使中共不敢侵犯台湾？蓝雪认为，台湾必须拥有足够的军备以防御来自于中共有可能的武力威胁，台湾必须拥有足够多的潜艇、地对空导弹、地对海导弹和反坦克导弹，这些都是保卫台湾必不可少的重要的防御武器。另外，美国、日本以及所有的西方国家必须加强和提升和台湾之间政府层面的互动，加深和台湾的经济联系。近日传出芬兰和瑞典希望越快加入北约越好，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首长莫维德夫表示，俄罗斯将会在欧洲外非地部署核武和超音速飞弹。芬兰回应已经为各种威胁做好准备，而英国议员表示，如果确定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英国有可能绕过北约决议机制，对俄罗斯的行为直接作出回应。俄国在欧洲境内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个外非地领土加里宁格勒州，该地同波兰、立陶宛接壤，同俄罗斯本土完全不相连。加里宁格勒州是在立陶宛脱离苏联宣布独立之后才成为外非地。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首长莫维德夫表示，如果两国最终仍然加入北约，将不得不增强在此的海陆空力量，包括核武。对此，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说，该威胁并非新鲜事，加里宁格勒多年来就是一个极度军事化的地区。国防部长艾努沙斯卡斯亦都说，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本来就有部署核武，如今扬言威胁，看起来有点奇怪，他们还拿这个当成威胁。CNN 报道，针对俄罗斯警告，芬兰外长哈维斯托表示，芬兰拥有相当强大的常规军队，还有超过28万名预备役人员。我们已经为各种威胁做好了准备，目前不止政府，芬兰民间舆论亦都普遍支持加入北约。此外， Political 报道，英国和美国在日前表示，他们已经看过一份关于俄罗斯军队在马里乌波尔使用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内容指出俄罗斯无人机在投出不明物质之后，有三名军人出现化学中毒迹象，多名平民受害。每日邮报15号报道，英国国会议员海皮表示，如果确定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那英国将会立刻作出回应。如果普京认为他们需要经过北约投票才能够行动，那他就错了，他们可以想办法绕过北约直接反击。所有北约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清楚跨越这一条线之后，我们北约应该如何反击，所有的选项都已经在眼前了。 上海封城之后，引发民间无数的灾难和悲剧。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突然发声，表示医院如果不复工，因为其他病而死去的人将会远远高于感染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而香港实业家袁公仪认为，疫情当中的上海是江泽民派系阻止习近平三连任的战场。在4月13号大陆传出的一段影片当中，张文宏说，
大家不吃不喝，没地方买菜，有病不能到医院去看，那这个时候死掉的人要远远高于冠状病毒的一个死亡人数，我觉得。而且医院如果不复工，肿瘤的病人不能进行化疗和开刀，其他感染的人不能得到救治，就是外伤的病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医院处理，那这种情况下面，我相信死于其他疾病的病人要远远超过新型冠状病毒，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复工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15号，上海律师彭永和对大纪元表示，张文宏所讲的核心问题就是让疫情防控期间其他病人得到有效的救治。如果你漠视生命，你的政策不能保障生命，有病的人得不到救治，或者造成无辜的人死亡，那你这个政策是必须要调整的。此前，张文宏因为坚持主张精准防疫，在3月25号参加完疫情新闻发布会之后消失。4月9号，张文宏再度现身时对传媒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是否做得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是否对脆弱人群，特别是危重病人能够得到好的医疗照顾。时评人士确评说，张文宏这一番说话意味深长，显然指官方不顾民众死活，造成多人挨饿、就医困难等灾难，让民众不得不开始自救。上海市民紧急救援教练官王造说，上海卫健委公布数据20万感染、一宗重症，还同病毒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种博弈、一个运动。讲白了，这个叫做政治正确。张文宏讲的都是对的。9号，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在真观点节目当中表示，习近平因为反腐，在中共党内造成一大批的敌人。这一批人在这等机会，今次疫情就是一个机会，现在的上海就是内斗的战场，因为在上海江派的势力最强了。他还用亲身经历举例说，我有一次在上海想租一块地用，一个电话打上去，上边不同意，江家不同意，一块小地方都有权力拒绝给你。由此可见，江泽民家族当时对于上海的控制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